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阿龙指出，左翼知识分子容忍甚至拥戴苏俄制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他们相信历史的必然性，相信历史有一种绝对价值，而自称是无产阶级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同时也是历史必然性的代表，是历史价值的代表。他们自诩可以把人类从邪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带入共产主义的天堂，这是一个历史使命。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雷蒙·阿龙第十一节《知识分子的鸦片之舞》，历史决定论能预测未来的天堂吗？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雷蒙·阿龙对历史哲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所以他分析问题一定不会放过历史的角度。
没错，他1938年呢就出版了《历史哲学导论》一书，当时呢他把这本书送给了萨特，萨特说呢，这书啊可以是存在与虚无的导论。当然雷蒙·阿龙他自己并不这么看，他曾在法兰西公学去认真听了科耶夫的黑格尔讲座，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很重视，也做过深入的研究。这位科耶夫是一位俄裔的哲学家，他以独特的黑格尔研究呢名重一时，他是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啊当作一个世界的图景来理解，而且呢他曾号称自己啊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阿龙去听他的讲座，但是对他的这个说法是将信将疑的。不过在我看呢，这其实也并不难理解，科耶夫他大讲黑格尔，把拿破仑看作是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他心中也颇以黑格尔自居，所以呢他把斯大林看作世界历史的征服者，这并不奇怪。阿龙在谈到他写作《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由来时啊，引了他的朋友阿尔弗莱德·索维的话，为了保证明天的幸福生活，今天要让工业设备的投资超过福利的投资，今天对真相的隐瞒同样是为了明天能充分展现真相，共产主义是一种将来才兑现的真理和到期才兑付的自由之大面积的试验。阿龙承认呢，引这些话让他很痛苦，他认为这种对未来毫无分析的乐观主义会带来灾难。我们呢其实有幸啊做阿龙的预言的见证人，我们亲眼看到了苏俄制度带来的灾难和这个制度在俄罗斯的崩溃。
那这种历史使命感怎样在苏俄造成现实的灾难呢？
在阿龙看来，最可怕的是苏俄有一个永远正确的党，因为呢这个党的意识形态啊有一种特殊的天命观。这个天命观呢，它原来嘛它是来自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又被改造成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黑格尔他是把历史看作精神的进展，这个精神就是人类的认识，由必然世界走向自由世界的这个过程。那么把这个过程移植到人类的现实的社会历史中呢，他就描绘出一个人类社会由低到高的发展图式。以这种历史哲学为指导，马克思他就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无法容纳自身创造的巨大生产力，而不得不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而这个过程中运动着的主体就是无产阶级自身。那到了列宁那儿，无产阶级呢变成了代表无产阶级的一个党，结果就像阿龙所说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啊，就与布尔什维克党自己的历史混淆起来了。阿龙指出，党的历史是通向人类救赎的神圣历史，那么这个党又怎么能够有那种世俗事物所有的内在的缺陷呢？任何人包括布尔什维分子都可能犯错误，但是布尔什维克党既然是历史真理的代言人与工具，就不能也不可能犯错误。那么我们 随着阿龙的这个思路啊走下去，你就会推导出苏俄式的政治制度和他的政治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每当这个党领导下的国家他的经济与政治生活发生大灾难的时候，要么就是有外部敌对势力，比如帝国主义的阴谋，要么就是党内有错误路线的代表，或者是敌对阶级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在制造灾难。所以呢，我们知道当苏联的工业发展不顺畅的时候，斯大林他就抓出了拉姆京、卡利尼科夫的工业党，农业大崩溃，那么就抓出了这个布哈林反党集团。苏联30年代大清洗，斯大林他杀了那么多人，80%的中央委员都被枪毙了，可这个党他仍然正确。苏联的灾难都是由那些刀下之鬼造成的。所以呢，阿龙又指出，真理和谬误也完全由党内的权威来确定，这种决定呢必然是专断的，因为它出自一个能在个人与群体之间做最终裁决的人，这个人呢只能是一个，他就是党的最高领袖。不管真假，他有上帝一样的地位，全党都要向他看齐。我们对此应该很能理解，神是不会犯错误的，所以阿龙把党和亲党人士比作宗教团体中的圣职人员啊 ，Om Deglis 和信众 Om de Fua， 他认为啊，信徒所依附的那个真正的共同体啊，它既不是自己坚贞的信仰，也不是炽热的宗教情感，而是教会这个组织。那么我们常听的一句话就是，你在组织了，你接受了组织的考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党它就是担负着世间救赎任务的宗教团体，它的最高领袖就是宗教领袖，而历史呢就是他们信奉的神。这个宗教团体啊，它不仅有类似修道院的那种各级的委员会，它还有不出家的信众。所以苏俄制度它不需要刻意去搞什么造神运动，它自然就有它的神。共产党的领袖既是宗教领袖，也是神的代表，像苏联的斯大林、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东德的昂纳克、现在北朝鲜的金三，都是这路货色。
列宁式政党的宗教性是很强的，但这种政党中的个人崇拜和宗教团体当中，比如天主教对教皇的崇拜，似乎是不一样的。
对的，是不一样。真正的这个宗教组织的严密性啊，它和列宁式政党相比要差多了。而且教皇呢，他是只负责与上帝交流，而布尔什维克却声称他是要对历史负责。这种负责我们知道，那就是篡改过去的历史和许诺未来的幻想。用阿龙的话来说，由于这个党号称他掌握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他掌握了人类命运的钥匙，所以呢，他可以发挥威力的地方是无远佛界的。阿龙说，由于他所宣布的真理是普遍的、历史的，所以被赋予了任意解释过去的权利。那么用乔治·奥威尔的话就是说呢，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现在，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将来。阿龙呢，他却根本就不相信这种所谓的历史规律能被人掌握、被人预测。因为历史它是由一些生活在给定了的环境中的人们的活动它组成的，这个环境呢，它不是人的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人呢是根据他的欲望和他的理想来行动。但是任何一个个人，他对社会历史的认识都是片面的、零碎的和暂时的，号称自己可以用一套理论去解释和推断历史的走向，预言一个乌托邦的未来，这实际上呢是理性的一种僭越行为。尤其是当一种权力他专横地认为他指明的方向就是人类的制服之地，为此 人们必须在现世忍受他的暴虐统治，这个历史决定论呢，实际上就变成了罪恶的辩护词。
我们确实经常听到用历史来为现实做辩护。
是的，我们确实经常听到这种情况。但是阿龙却认为啊，历史意识教导我们的是要尊重无数互不相关的事实，还要尊重这些事实之内涵意义的多样性。这些历史事实的多重意义，你不可能啊被一套解释体系就把它全都包容，更不能你凭这种一个单一的解释啊，你就去判断历史的未来。而且事实上啊，历史它不是一条单向自动延伸的道路，人的行为引发的后果会改变历史的方向。有意思的是啊，知识分子的鸦片出版一年之后，也就是在1957年，奥地利的一个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他发表了他的名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他是从科学的角度得出了和雷蒙阿龙从社会学历史哲学的角度得出同样的结论。波普说啊，我成功的对历史决定论给予反驳，我已经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那么他的推论方式是这样的，第一，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第二，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第三，所以我们不能预测历史未来的进程。第四，这就是说必须抛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同的历史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第五，所以历史决定论的方法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那么他的这五个推论呢，其实就建筑在一个简单的事实之上，如果有不断增长的人类知识这回事儿，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能预先知道我们明天才会知道的事儿，是吧？听友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虽然呢，我也认为这个波普的论证呢，它过于绝对的仰仗科学的方法，因为在我看来，历史研究的方法和纯科学所使用的方法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它能从另一个角度帮助阿龙给沉醉于历史决定论的左派知识分子一剂解毒剂。
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12期，介绍了雷蒙阿龙第11节知识分子的鸦片之舞，历史决定论能预测未来的天堂吗？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法博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